欢迎收听乔富建金美洲房市新闻，以下为您播报3月25日到3月29日新闻重点。第一则新闻。根据金融联侦中心资料统计，全台20至35岁青年去年平均背负房贷金额862万元，房贷压力创新高。此外，青年背负房贷金额近10年来一路攀升，相较2014年平均房贷负担约578万元，现今Z世代房贷压力比10年前的 Y 世代足足增加约280万元。而随着房贷压力年年攀升，也影响青年购屋族比率逐渐下滑。去年青年房贷族比率约 32.2%， 较10年前减少约 4.2 个百分点。房产业者表示，近几年房市多空交杂，持续受缺工缺料、地价上扬、中央银行多次升息及物价通膨等因素，带动全台房价攀高。这对经济能力尚在起飞阶段的青年来说，购物力也随之减弱。进一步观察七都、韩新竹县市，青年购物力除了双北，其余五都青年购屋族占比均超过三成以上，其中高雄市青年购屋占比达 37.3%， 为七都最高，其次依序为台南市、新竹县市、桃园市、台中市、新北市及台北市。高雄青年平均房贷负担747万元，换算月缴房贷约 2.7 万元，为七都负担最轻。不过，越往中北部走，房贷压力越大，青年购屋力越低，尤其台北市的购屋青年，平均背负房贷1470万元。推算月缴逾5万元，青年购物占比仅约两成，成为七都最苦的驼背族。较独特的是新竹县市，青年平均负担房贷984万元，月负 3.5 万元，压力仅次于双北。不过青年购物占比仍达 35.4%， 为七都中房贷压力虽高，但购物力仍不减的城市。业者说，双北青年所扛房贷压力惊人，要有能力背贷破千万元，多半应仰赖双薪或长辈金援。而新竹县市具备竹科红利，房价虽高，有实力买房的年轻新贵也多，因此支撑青年购物表现居高。同样具备科学园区前景，青年成家最轻松的高雄市，未来随台积电、侨科发展到位，将慈溪青年就业人口与经济力攀升。不过近年来高雄房价已同步飞高，青年购物压力恐怕只增不减。第二则新闻。受全球半导体供不应求影响，台积电近年积极扩厂以因应市场需求，每每有选址消息传出，无不造成周边房市涨价效应。乔富建经统计近4年实价登录资料，观察台积电于全台已设厂、即将设厂周边之中古屋及新城屋房市概况。根据实登资料，台南园区周边涨幅在中古屋的表现最亮眼，近3年涨幅达 128.9%， 远超邻近行政区涨幅。竹南园区、南子产业园区、新竹园区也维持3成以上的涨幅。龙潭园区周边土地分区多位一般农业区、山坡地保育区，近三年交易量不足。台中园区周边土地分区大多属农业区，公园用地、机关用地、住宅用地稀缺，交易量少，略跌 1.8%。 主要房市交易集中在大雅市区生活圈以及中科生活圈。大雅市区生活圈近三年中古屋涨幅约 20.7%， 新城屋涨幅 29.6%， 每平均价来到 35.5 万元。中科生活圈中古屋及新城屋涨幅皆超过三成，新城屋涨幅 36.2%， 房价每平均价占上 56.1 万元，超越西屯区的新城屋均价 49.3 万元，可见此区房市需求强劲。再加上去年底中科园区扩建二期计划通过都审、捷运蓝线计划核定、市政路延伸工程等政策利多，房市前景看好。南子产业园区除2025年即将迎来第一座台积电2奈米晶圆厂外，第二座厂的杂项执照也已核发，周边中古屋涨幅达 35.2%， 领先新城屋。近三年南子区新推案量大多集中在高雄大学特区以及南子加工区生活圈，高雄大学区为南子著名重化区，整体市容屋整齐，屋龄相对其他行政区较新，受到许多年轻人、南漂科技新贵的青睐。南子加工区生活圈属发展较成熟的区域，位置较临近南子产业园区，近三年的新推个案大多集中在捷运红线附近。观察各园区临近行政区涨幅，台南园区周边行政区涨幅均达五成以上，而新竹县宝山乡受惠于台积电与宝山用地的扩厂需求，近三年房价直喷 67.8%， 居各行政区之冠。竹南园区在中古屋及新城屋的涨幅皆维持在四成以上，主要交易集中在竹南园区西侧的大埔重化区，该区临近竹南园区、竹南工业区、广元科学园区等，区内绿地多，街道宽阔，且距高速公路不远，在新竹房价呈高水位的情况下，吸引许多新竹房价外溢买盘。乔富建经指出，苗栗县政府近年也积极推动竹南园区周边土地整并计划，希望扩大产业园区腹地， 力拼2030年交地建厂，预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周遭居住需求。台积电 1.4 奈米近日拍板嘉义园区，因近三年周边房屋交易量不足，故统计周边500公尺内的土地交易。2021年到2022年仅有6笔住商用地交易，揭露总交易金额为5亿7207万元，总交易面积6535坪，每坪交易均价为 8.75 万元，其中交易面积最大的土地为4255坪，单笔交易金额为5亿元，每坪单价 11.8 万元。2023年到2024年共有11笔住商用地交易，揭露总交易金额为2亿3485万元，总交易面积3614坪，每坪交易均价为 6.5 万元，交易面积最大的土地为1007坪，单笔交易金额为7000万元，每坪单价7万元。此两笔最高价交易皆为基地面积方正完整的住宅用地，成交单价皆高于均价，位置距离嘉义科学园区、故宫南苑步行仅10分钟，离高铁嘉义站开车约6分钟车程，位置优越，开发价值高，近三年已有建商抢先列地。若以总笔数来看，近三年每平均价下跌 26%， 这是由于最大面积的交易单价较高，进而拉高平均值，若扣除极端值，2021年到2022年每平均价为 3.16 万元，2023年到2024年每平均价为 6.32 坪，扣除极端值后，每坪成交均价涨幅达 99.98%， 远超过太保市、埔子市土地涨幅。近三年太保市住商用土地交易热区主要集中在嘉义县第一、第二开发区，整理近三年实价登录 ,2021 年到2022年，第一、第二开发区住商用地交易笔数共43笔，揭露总交易金额达7亿2565万元，总交易面积19294坪，每坪交易均价为 3.76 万元。交易面积最大的土地为1115坪，单笔交易金额为4867万元，每坪单价 4.4 万元。纵观台积电厂房周边房价大幅成长区域的共通点，大多房价基期偏低，未来涨幅仍具空间，而未来预计扩厂也将带动就业人口入住，近三年房市交易集中在屋龄偏新的从化区或是成熟的生活圈，若该区域加上政策发展、交通建设的利多，房价相对保值，而嘉义园区周边的第一、第二开发区腹地广袤，仍属开发阶段，位置临近高铁嘉义站，在政府陆续推动周边产业园区发展下，近几年已吸引建商提早布局，在台积电即将进驻的消息加持下，未来涨势不容小觑。第三则新闻，金管会今天公布，在政策性贷款驱动下，今年2月底国营房贷余额维持 8% 年增率，但建筑融资受政府打炒房、建材价格上涨二因素夹击，年增率降至 4.11%， 创至少于5年新低。金管会今天公布本国银行不动产放款最新概况，截至今年2月底止，本国银行办理购置住宅贷款余额含催收款达新台币10兆867亿元，年增率连两个月维持在 8%， 为2022年10月以来最高增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在例行记者会说明，主因实施新清案贷款、全国公教员工逐潮优利贷等政策性贷款及农历春节前仍有交屋潮，让国银房贷余额年增率维持在 8% 增速。另一方面，有建商推案信心指标支撑的国营办理建筑贷款余额含催收款2月底近3兆6511亿元，年增率连6个月降温至 4.1%。 据观察，影响建筑融资热度的主因仍是各部会推动健全房地产政策，加上通膨推升建材价格上涨，导致建商推案态度趋于审慎保守。检视国营不动产放款品质，截至今年2月底止，国营购置住宅贷款余放余额降至 62.98 亿元，连9个月持平于 0.06%， 国营建筑贷款余放余额同步降至 13.43 亿元，余放比连两个月持平于 0.04%。 依银行法第72条之2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住宅建筑及企业建筑放款总额，不得超过放款时所收存款总余额及金融债券发售额的三成，俗称银行不动产放款天条，银行会自行设定更严格的内部要求，多半以 28% 以上为警戒区。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2月底止，扣除土银及输银以外的36家本国银行，办理住宅建筑及企业建筑放款总额续增至 14.24 兆元，月增 0.01 兆元，存款总余额及金融债券发售额同步升至 53.7 兆元，月增 0.51 兆元。按银行法第72条之2规定设算，今年2月底银行不动产放款平均比率转降至 26.52%， 月减 0.23 个百分点，主要反映农历春节后资金回笼至银行体系，国营存款增速高于不动产放款增速。若从个别银行检视，比率在 29% 以上银行续维持一家， 及星展银行，比率在 28% 至 29% 区间的银行月减1家，降至2家，比率在 27% 至 28% 的银行月减3家，降至6家。合计不动产放款比率达 27% 以上银行家数共9家，为至少2021年12月以来新低。第四则新闻。央行上周升息半码，银行业者、房仲业者估算房贷族若贷款1000万元，还款期限30年期，升息后每年还款总额多出逾7000元。虽然央行升息，但财政部表示，基于落实照顾青年政策，协助无自有住宅家庭购屋，去年8月1日上路的新青安贷款方案经行政院讨论后，因应升息趋势，利率部分不论既有贷户或新贷户，除了员工股银行减收利息半码续办，再由政府透过住宅基金加码补贴升息幅度至2026年7月31日止，也就是说，目前新青安一段是机动利率将继续维持 1.775% 的地板价。在新青安上路之前，公股银去年上半年整体房贷业务冷清，几家公股银甚至已经做好全年衰退的心理准备，不过新青安房贷成效超乎想象，为公股银房贷业务注入活水，各家公股银皆预期新青安的正面影响将延续到今年，而行政院拍板升息不影响新青安利率，也等于为公股银今年房贷业务打了一剂强心针。升息后，虽然外界担忧一般购屋族可能因为利息增加的压力，使观望气氛更浓，不过公股银认为，近年房贷还款期限普遍拉长到30年，央行升息半码后每期大约多缴百元利息，对于有刚性需求的民众来说，不会因此就不需要购屋。也因此，公股银年初时预期今年新青安仍会持续挹注房贷业务，预估年增 3% 到 5%， 目前仍维持此预估增幅。根据房仲业者调查，即使涨电价后通膨恐将持续，又有升息因素，多数民众仍预期对房价影响有限。同时，在2023年第四季与2024年第一季连续两季，认为未来房价看涨的受访者有 38%、 42%， 皆比认为将持平的受访者略多。虽然已经是近两年来看涨情绪最高，但与持平比例相差不超过两个百分点。第五则新闻，房产业者26日发布第一季商用不动产及土地市场交易报告，大型商用不动产成交金额单笔3亿元以上，达240亿元，年增 46%， 大型土地成交金额达371亿元，年增 135%， 主要因住宅市场的刚性买盘支持及新青安政策发酵，让土地市场买气转趋热络，建商购地动能回温，并乐观看待住宅后市发展。商用不动产方面，科技业持续为市场最主要买方，在购置厂办与办公室的驱动下，单季投入金额达78亿元，贡献超过三成的交易，最大笔交易即由台达电以 47.9 亿元购入内湖科学园区立丰大楼与瑞光大楼二栋大楼所写下，这也是继台达电在2018年斥资10亿元在瑞光路上购地自建厂办大楼后，再次于同一路段购置办公空间，同区域扩编人事企业的首选。另外，电子零件通路商力基则是购入台中七期预售商办案联聚中维大厦27楼，每平单价73万元，作为营运总部。第二大的主力买方为建商，单季投入金额达68亿元，指标交易包括国巨建设斥资34亿元购买台中南屯婚宴会馆，以及国盟开发向南山人寿购入基隆物流仓储，总金额13亿元。从近几季建商布局的策略中可以发现，除购置整栋可立即开发的商用不动产，避开央行的土地限期开发规范外，部分建商则是购置带租金收益的标的，将整体开发期程拉长。另外，个人投资人的投资动向也值得关注，第一季投资金额达26亿元，占比超过一成，包括总金额 16.4 亿元的台南国宾影城与 9.8 亿元的元大银行承德分行大楼，双双由自然人购买。保险业的不动产购置动能依然维持低档，甚至呈现买少卖多的现象，第一季仅有台新人寿以 14.5 亿元购置台南工业厂房，而南山人寿则出售资产，总额达 60.9 亿元，未计去年星光人寿、宏泰人寿、全球人寿、和泰产险处分资产后，最积极活化资产的保险业，也显示保险业在优化财务结构的考量下，改变过去只进不出的不动产投资策略。此外，随着上周中央银行调升基准利率半码后，保险业最低不动产投资报酬率门槛上调至 2.97%， 将压缩保险业参与不动产投资的机会。土地市场则出现回暖的迹象，建商购地意愿回升，第一季购地金额为245亿元，比去年同期的80亿元大幅增长。此外，随着对住宅市场的信心增加，建商购地规模明显提升，单笔规模超过10亿元的购地案就有8笔，比去年同期增加6笔。 最高金额的前三笔分别为新苑兴业等开发商以35亿元购置的桃园金悦饭店重建案基地，爱山林与雅欣则以33亿元与20亿元购入新北泰山与林口新市镇土地。土地交易区域则集中在北台湾、桃园市、新北市与台北市，分别有85亿元、84亿元跟63亿元排名前三名。房产业者表示，在预防性通膨的考量下，上周央行宣布调升基准利率半码，此举将使平均房贷贷款利率提升到 2.2% 以上，对于不同类型的买方影响各异。科技业的自用型买家方面， AI 题材发酵与台积电扩厂效应，再加上经济稳定发展，预估今年科技产业的空间需求持续成长。除了生产作业场域的需求，去年及显现的总部与办公空间整合需求将持续发酵，北台湾具备产业群聚题材的区域，或是在大众交通运输节点的科技厂办将受到青睐，投资型买方则面临利率上升压缩租金利差，租金的成长潜力成为评估重点。在不动产保值性的考量下，个人投资人或家族投资公司在市场上具备一定能见度。整体而言，在经济的稳健发展下，仍乐观看待未来一至二季的商用不动产市场表现。第六则新闻，房市蓄热，建筑业加速裂地。根据业者统计，今年第一季全国商用不动产交易总额240亿元，年增约 46%， 土地交易总额371亿元，年增高达 1.35 倍。另有业者发布最新购物意向调查，第二季看涨比率约 42%， 仅 18% 看跌，看涨比率连两季超越看跌。房产业者指出，除去年同期低基期影响，建筑业因已嗅到房市回温，买楼裂地在第一季升温，商用不动产、土地买气均出现大幅增长，且因住宅刚性买盘支撑，加上新清安政策贷款题材发酵，建筑业裂地明显转趋积极。尽管日前央行升息使平均房贷利率拉升至 2.2% 以上，但在整体经济稳健发展趋势下，乐观看待未来一至二季的商用不动产买气持续增温。另有业者针对自家网络会员发布最新购物意向调查，第二季看涨比率约 42%， 对于即将上涨的电价是否会造成通膨扩大，进而带动房价上涨， 45% 认为有通膨，但对房价影响有限，另有 32% 认为不但通膨扩大，更会助长房价。至于台股冲破2万点是否可提升购物预算，景一成表示，在股市获利很多，将拉高购物预算，38% 受访者则认为股市资金与买房资金脱钩。房产业者分析，依过去经验，房价看涨比看跌多，可解读为购物民众对房价预期偏向乐观，尤其处于通膨预期仍在，没有强力抑制房价政策的状况下，后续可观察民众是否出现不买恐更贵的预期，而加速购物。第七则新闻，房市在2023年面临一连串政策压抑及调控，原本不少专家预期房市应该会转冷，但根据专业市调机构28日公布的数据直接打脸，调查显示，去年预售屋新案结案完销的数量达172笔，反而比2022年逆势成长接近 15%。 2023年房市有诸多不利因素考验，包括2024总统大选、平均地权、央行升息、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虽感乌云密布，但观察北台湾新建案结案数却比起2022年为佳。据业者最新统计，2023年北台湾新建案结案共计172案，较2022年增幅 14.7%， 多了22案。其中桃园市59案最多，其次是新北市与宜兰地区各36案，新竹地区的22案，高房价的台北市为19案，供需相对低档的基隆市则都还在销售中。业者表示，去年建商低首付行销方式奏效，下半年的新清安话题又带动房市，且买房抗通膨的观念深植人心，诸多利空打不退买房信念。此外，顺销结案产品还有三要素，以为低总价的房产，负担与风险不高，却可期待投资与转手获利，不难想见反映在去化速度上。其二则为品牌建商推案，刚开案时有粉丝客支持声势，接下来持续吸引自助客上门，遂见佳绩。第三是户数不多的新案，包括小基地推案、地主分回户较多的围老案，又或是透天社区案，因可售户数少容易售罄，也是结案量增缘由。观察各县市表现，结案量居首的桃园市，量体集中在观音区、中坜区与杨梅区，案体均不大，总销几乎皆在5亿元以内，户数规划多为50多户内，开出单价则不乏平均二三字头，大部分是十多平到30多平含公社的小宅，观音与杨梅又有些总户数规划十来户内，平均总价开在1000多万元的透天物件，销售顺利不意外。展望2024年，业者分析，现阶段在新北市、桃园市、宜兰地区、 以及新竹县的湖口乡，不乏建案规划户数较少，或是亲民小宅，有顺销的特质与条件，可乐观以待。以上就是本次新闻内容，我们下周线上见，拜拜。